本防卫省智库防卫研究所11月26日发布了分析中国军事动向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22。编修者防卫研究所区域研究部部长门间李良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分析了中国从1990年代到现在如何推进军队现代化的进程和指挥体系的改革。以下采访内容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门间李良表示，由他担任编修长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本年度是第12期，由防卫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山浦康之独自执笔撰写。他说，
今回で中国安全保障レポートは12回目の発行になりますが、一人で執筆を担当したというのは今回が
这次是12年来中国安全战略报告第一次由单人负责撰写。山浦康之长年以来一直持续在研究解放军的军事改革，本次报告的主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力求深化联合作战能力。1991年波斯湾战争之后，解放军就在注意美军动向时意识到信息化作战的重要性，开始研究以信息化战争为基础的联合作战。在2000年代中期开始就提出所谓的一体化联合作战。门间李良指出，为了实现一体化联合作战的理念，习近平体制启动了中国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改革。解放军的改革已经在2020年完成阶段性任务，因此今年防卫研究所为整体改革做评估。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22将解放军的联合作战能力从以下三点做重点分析：概念的转变，足以开展联合作战的军事体制改革，以及训练和教育培养能够进行联合作战的人力资源。本报告还分析了与中国共产党想法相左的军事领导如何努力维持和深化联合作战。报告首先论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作战构想的变迁。门间李良表示，解放军从2000年开始倡导一体化联合作战理念，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以及新型安全领域，也就是陆海空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也就是宇宙空间、网络电磁、认知领域。他指出，当时信息化属于初级阶段，所以解放军倡导的是以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为暂时可以实施的联合作战。门间李良说，
新型安全保障領域その重視の姿勢をより明らかにするというふうに習近平。
在此之后，习近平开始强调新型安全领域的联合作战。2019年解放军的国防白皮书提出智能化战争，解放军内部就开始深化研究多域一体联合作战和智能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等新型联合作战构想。解放军的研究内容还包括新设军种以及组织体制相关的军事改革。门间李良指出，对于解放军联合作战的构想变迁，笔者还附上变迁示意图，从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到习近平时代，有关作战原理、作战构想、作战能力进行比较，由此可知其构想进化的程度。在清楚分析解放军联合作战的构想变迁之后，报告的重点转移到讨论军事体制改革。门间李良表示，2015年底至2016年，解放军在体制上实施了大胆的改革。他说，
いわゆる四総部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した。総参謀部、総政治部、総後勤部、総装備部という四総部、これを廃止して、
首先是撤销原先的军委领导下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四个总部，改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多达15个职能部门制，撤销七大军区，成立东南西北中五大军区，成立陆军领导机构。这个政策代表陆军部队已经降级成众多之一，而非解放军的主要核心，等于将陆军的地位降低到与其他海军、空军、火箭军相同的军衔，将第二炮兵升级为火箭军，成立战略支持部队与联勤保障部队，对海军陆战队进行扩编。门间李良指出，军队体制改革的方针是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明确地将与作战相关的军事指挥线以及与军事建设相关的军政线分离，改成有能力在战时立即做出反应的形态。此外，他说，
以前は武装警察が公安部、公安部と、それから、中央中央の下に両方に指導されるという体制だったのを、
新的体制将曾经部分属于公安部管辖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也就是武警，全权归中央军委指挥，并将海警划归为武警之下，建构了从上而下为中央军委、武警、海警的海上维权新体制，这是另一项让日本很注意的变化。在人事变化方面，门监李良表示，习近平提拔自己长期信任的军事人员们担任军中要职，建立对他忠诚的高层军事人员之人事制度。门监李良认为，这是习近平观察胡锦涛对于军权掌握度不高的反省，决定强化自己对于军队的统治力。门监李良表示，作为硬件的体制改革后，重点便是改善软件，也就是培训和教育。习近平指示要打造能打仗、打胜仗的军队，在构想与体制变革之后，真正作战的军人必须有所进步，因此目前解放军正在进行史上最密集深化的加强训练。他说，
場所としては、例えば台湾周辺とか南シナ海での訓練を活発化させています。その他にもですね、ロシアとの
解放军已经积极地启动在台湾周边和南中国海的军事训练。对于中国与俄罗斯的联合演习，解放军也试图向俄罗斯学习指挥联合作战的能力。本来解放军想要向在联合作战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美国学习，但是碍于美中关系恶化而无法实现，所以转向俄罗斯学习。这些从最近中俄的联合军演中可见一斑，预料以后会更加密集，也会更具有威胁力。门监李良指出，为了解决指挥联合作战的人力资源短缺问题，解放军还重视改善各种军校教育、部队训练、军中职业教育等，致力于建构培养新型军事人才的教育体系，同时也注重在线教育。另一方面，共产党很重视党中央对解放军的控制，通过政治委员进行军事控制。门监李良说，
今のように統合作戦というスピードを重視するような時代にあってもですね、実際のところ考えてみると、
联合作战非常重视反应速度，但是如果政治委员不同意指挥官的命令，命令就无法执行。政治委员的存在其实是会影响联合作战的执行效率，甚至可能让整个联合作战的体制完全无效。门监李良指出，为了克服这一个问题，解放军对政治委员进行各种培训和教育，以培养其具有足够的军事专业知识，并在教育中配备科学技术知识，以便让政治委员做出迅速合理的判断。从报告的结论而言，门监李良认为，与美军等西方军队的陆海空联合作战不同，解放军所提出的具有广泛性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已经足以应对西方的军事战略与科技领域发展。他说，
やっぱり中国軍のその伝統性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わけですね。持ってきた。例えば党の軍に対するしっかりとした
指導。解放军注重中国军队的传统，包括舆论战、法律战、心理战的三战，军民融合，维护和加强党军关系等，而且也兼顾新颖性，包括加强远程精确打击能力，聚焦于宇宙空间、网络、电磁波、认知领域等新型安全领域，并倡导智能化战争。解放军正在深化具有独特性的一体化联合作战。门监李良指出，解放军已在2027年的建军100周年，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现代化，2050年实现超越美军的世界最强军队为目标。总体而言，解放军联合作战能力正在稳定的深化中，但是也有其弱点。他说，
あまり実は中央軍事委員会っていうのは軍人のことを信用してないのかなっていう、そんな気が我々はしていると。大切なのは何でもかんでも、
首先中国军委似乎不太信任军事人员，如此一来中央军委可能会妨碍战区的自主判断，加上部分军政干部的联合作战意识淡薄，其中有些干部过度偏重考量个人出身的军种，造成失衡。在修正这些问题上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教育。门监李良指出，解放军也遇到高科技人才难以取得的问题， 军队往往必须与科技产业竞争获得人才，私营企业提供给高科技人才的薪资非常高，人才往往流向企业，纵使军方获得人才也存在留住人才的问题。门监李良表示，依据本报告中从多角度评估解放军的联合作战能力的深化程度，他个人认为解放军已经对日本构成相当严重的威胁，日本应该要密切注意并思考对应。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